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早晨奉着他的权柄和能力，奉着他的名在这里我们再聚集。早晨我们要继续讲到一点复活的经历和复活的生命。大概几个月以前，在复活节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就讲到一件事情，讲了复活的事实。因为我想大部分基督徒对于复活节是很看重的，而复活的事实我们也是需要一再的传讲，不仅让弟兄姊妹们心里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而且复活的信息能够叫我们更多稳定扎根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但是那一次我们讲完复活的事实以后，我自己就觉得好像复活的信息没有讲完。事实上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能光讲复活事实而已，不能光讲那个事实，一定要讲到我们怎样和我们发生更确实的关系。所以那一次讲完以后，我里面就又有祷告。过了一个月我们再讲一篇信息，叫复活的权柄。那里讲到主耶稣基督命令他的使徒去往普天下传福音，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接着我们就讲复活的能力，权柄和能力是不一样的。权柄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开始，能力就是在圣灵的里面。但是讲完这些信息以后，我觉得还有几篇信息要讲，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这边祷告，就觉得要讲一点复活的生命或者复活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说复活的事实、复活的权柄和复活的能力，对我们来讲可能都是稍微显客观一点，因为那是耶稣基督在救恩里面所成就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就是没有一个人得救做基督徒，还是不能改变复活的事实。就是没有一个人要来信主，主耶稣的权柄还要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主还是能够宣告这句话。就是我们没有看见人得救，但是圣灵的能力还是在那里。那弟兄姊妹们，这些如果我们只是在客观上面领受，对于我们没有多大的帮助。我们必须从主观上面来经历这件事情，到底什么叫复活的生命，什么叫复活的经历。我们讲到复活事实的时候，就看见这是所有圣徒基督徒一切属灵生命的根基，所有经历的根基。如果只有一件事情要传讲的，我们该传什么？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个复活就说明他的得胜，说明他的能力。而弟兄姊妹们，在救恩的根基上，我们怎么样认同基督徒呢？就要看他对于耶稣基督复活是不是认识，是不是相信，是不是经历。很多时候我想很多基督徒刚刚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听见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得救以后非常喜欢跟基督徒来往，他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走动的时候，听见有人说是他的基督徒，他就心里就跳出来，就非常高兴，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把衣服把钱什么都倾囊给他，若是他需要衣服什么都给他。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很多人得救以后听见基督徒的名字就非常喜乐，但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么久，常常时候有些人来敲门到我们家里来，那一天我回家的时候，这个车房门没有关起来，你知道我车子后面那一年参加 Billy Graham Crusade 的时候，那个贴着招牌拿不下来，所以没有拿下来。他一看见有一个人就来敲我家的门，他骑个脚踏车来，他说我看见你的 Billy Graham Crusade， 他说我也是个基督徒。哦，他结果讲了半天，他是要来要钱。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假借基督徒的名义，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基督徒？就看他对耶稣基督的复活认不认识，他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情形之下叫我们认同这个人是基督徒，那个人不是真基督徒呢？根基不是别的，而是在于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上面，他到底是不是经历了，是不是认识了复活的真理，是救恩的根基，也是信徒认同的根据。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很亏欠的讲，今天我自己里面的软弱叫我觉得对这件事情不敢正面的接触。什么意思？你知道教会应当是合一的，神的儿女在复活的根基上面认识耶稣基督应当是合一的。哦，弟兄姊妹们，这个根基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根基。我们怎么知道信耶稣的人都是在一个基督身体里面？因为我们相信同一个根基。有一首诗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信心所有的根基就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看见教会分裂的光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敢相信信耶稣的人 如何会这样情形？但跟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再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我的懦弱，我们不敢照着神真理的根据来宣告，因此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工作，要叫众圣徒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那个同归于一的根据是什么？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保罗就这样说，他说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那一个根基是指的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2000年来教会虽然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虽然经过许多的动荡，还有撒旦的工作要拆毁教会，但是2000年来教会立住根基了，那个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保罗说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不仅这是一个信徒认同的根据，复活的权柄也是我们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命令。使徒们当中得了权柄，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从那一个命令开始，2000年来教会不断地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吸引人回来，吸引人归向真神，吸引人认识耶稣。如果你去分析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工作，他的信息只有一个，就是耶稣是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们，使徒们得的这个权柄，教会的建立是根据这个真理。这是神所赐给他使徒的命令。你知道这个权柄是天上地下没有一个权柄能胜过的。主耶稣对彼得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已经把他的权柄设立在这个牢固稳定的磐石上面。他对彼得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对彼得说，你的名字叫的你的名字叫彼得，意思就是磐石。福音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牢不可破的磐石上面。主耶稣的权柄从这里就一直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从这里传扬开来。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人的工作，因为神的权柄要通行在地上面。这是神的权柄，这是神的工作，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得回来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得着神的使命，得着这个大的使命，我们不过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复活的福音的能力就是借着这个权柄出来。他对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从上面来的能力浇灌下来。当门徒们得到这个能力之后，复活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成为他们传福音的能力。人的心不是因为人的口才才折服过来，而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做工，圣灵在他里面行事，圣灵把罪，把神的光照在他里面，叫他看见自己的罪。弟兄姊妹们，叫人悔改的力量不是人的口才，是圣灵的能力。昨天晚间我们听见张牧师跟我们几个少数弟兄姊妹交通，当你在圣灵能力做工的时候，当你在那个能力里面的时候，他就做到一位姊妹的见证。那个姊妹并不是很有学问，也不是很有知识，更不会讲道，但是当他祷告到他里面被圣灵能力充满的时候，他一句话，他就是对那些拜偶像的人说，你不要再拜了，要信耶稣。那人说，好，我就要信耶稣，就这么简单。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听这些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神能够用他。原因很简单，因为神把他的能力给了他。他所说的话不是照他自己口才智慧，而是神的能力在他里面。但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过，这些事情都是客观的，都是客观的。怎么样叫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不能够增加也不能减少，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耶稣基督权柄已经宣告了，圣灵的能力已经降下来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能够用耶稣基督权柄，有些人能够用这个能力，而有些人不知道使用。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讲到复活的经历，讲到我们复活经历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这些事情，很可能有些人他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他经历到神的能力对别人做工，这个能力可能是他第一手的经历，可是还不是他个人的经历，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但是不是坐在他个人身上的。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圣灵的能力做工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见，可以目睹这个现象，而把荣耀归给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的能力需要做工在我们里面，不是坐在别人身上，是坐在我们身上，这一个叫我们产生生命的经历，这一个叫我们产生复活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长进，神儿女的长进是根据什么？根据你对于这个生命的经历有多少。基督徒的成长是根据你对这个生命的层次认识有多少，这是对于我们的衡量。所以有些时候我常常想，神做工借着死里复活的经历，借着死亡做工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经历复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常常我们这些话听多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神就借着环境叫我们经历许多难忍的难处，叫我们知道这一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能力。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或者就是我们需要看看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一起来读。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为了叫我们读的题目明显，我们读十九节就知道，就读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这里怎么说呢？请我们一起来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一章圣经，保罗是为了以弗所教会有三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呢？是他为了以弗所的圣徒求父，就是荣耀的神，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叫他们真知道他。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重点集中在复活这件事情上面。保罗的祷告对于以弗所的圣徒祷告，叫圣灵在他们的里面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十八节，叫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间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自己觉得神的话有时候太好，不能够割舍，有时候一下就要把三四节圣经都融会贯通放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稍微插出去讲一下，保罗就祷告求圣灵来做一件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圣徒的智慧跟悟性开启起来，叫他们因此得以真正的认识神。第二件事情，求主把那个眼睛，人里面眼睛开启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可以看见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而且神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给我们极丰富的产业作为我们的奖赏。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叫我们经历一件事情，经历什么？经历一个能力，这个大能大力神要借着圣灵的开启给我们看见，并且坐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来经历。这个能力是什么？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可以讲得更清楚，你知道耶稣基督所以能从死里复活，就是因为这个能力的缘故，而这个能力今天神要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天然的人头脑不能想象，所以保罗说求神开他的眼睛，求神开他的智慧悟性，叫他知道这个能力是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最宝贝的产业就是怎么样使耶稣基督的复活经历在我们身上。你不要以为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很多人晓得说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讲到有一天基督徒的盼望，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 那是指的将来。你看马大和玛利亚也知道这件事情，当主耶稣去看拉撒路，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他到了马大那里的时候，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马大怎么回答说？马大说，主啊，我知道到末日你要叫他复活，指的是将来。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相信末日要复活，末日我们个个都要复活，而且有一些圣经知识人知道说，到复活那一天，神要按照我们个人行为得奖赏，给我们奖赏，那些行善的就复活得生，作恶的就复活定罪，不信的人要丢在火湖里面。这是基督徒的观念认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今天保罗和那些使徒们的工作是要叫耶稣基督复活的经历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的话到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保罗到底他对于复活的看法是什么？是不是只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呢？还是讲到今天的经历？我们再看几处圣经，我们就更有把握。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后书，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看，在我的圣经是248页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打开了我们就一起读，248页，新约248页，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读到10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再多读一节吧，11节很好。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的人所得的恩。你看弟兄姊妹，保罗这里讲到他一个经历，讲到他被压甚重，力不能胜，讲到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哎呀，我们读到这些事情真是同情保罗，保罗真是可怜的。他为了传扬福音的时候，在亚细亚遭遇到极大的逼迫。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知道的确是这样情形，保罗讲到他为了传福音所受的苦的时候，他几次被人拖去，有一次在打了快要死了，人家事实上以为他死了才放过他。弟兄姊妹，但是这里说保罗说他救我脱离极大的死亡，将来还要拯救我。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到底没有肉身上死了，他讲的死亡是心灵里面所受的痛苦，所受的压力，所受的重担，所受的一切难以忍耐的局面。我们再读第四节，第四章就更清楚。我们同一本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再来读一点这些保罗怎么讲。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到，我们就读完这一章，读到18节啊，第七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着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的里面都兴奋起来。你看保罗讲这边一面讲难处这么大，他说四面受敌， 他说心里作难，他说遭逼迫，他说被打倒。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在这样难处中间反而他的灵格外刚强。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讲的是什么？他讲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这个宝贝的能力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保罗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那么弟兄姊妹，他讲的这个死绝对不是指的物质生命的死，绝对不是讲到我们肉体生命死亡了，因为如果他死了他就不能写这些书信。但是他讲有一个经历在他身上，叫做死亡在他身上发动。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死亡的经历是今天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在魂里面，在他灵里面的痛苦，这一个叫做死亡的经历。而保罗的应许给人的盼望就是说，在死的时候，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也在我们里面，并且生也会在别人身上发动，叫生命能够给别人。弟兄姊妹们呢，神的最奇妙的工作就是从死亡得到生命，因为他的生命不能被死亡吞灭，反而在死亡的时候显出生命的能力来。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福音啊，这个叫做福音啊。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那是我们永远要感谢的。耶稣基督不仅因为他的死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和神能够和好，那是我们永远感恩的。耶稣基督不仅因为他的死叫我们与神没有间隔，和人也没有间隔，那是我们永远感恩的。但是更要紧的，就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的时候，死就能够也一样做工在我们身上。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死做工的结果不是叫我们痛苦，是的，是有痛苦，但是一面在死亡中间，一面我们得到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弟兄姊妹们，这是比那一个罪得的赦免更值得感谢的事情，这是指我们，这是比我们和神中间没有间隔更要紧的事情，这是叫我们看见我们和人中间隔断的墙已经除去，即使十字架已经废掉人和人中间冤仇了，比这个更要感谢，因为我们能经历耶稣基督自己所经历的那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在一切难处里面不被打倒，在一切患难中间还有盼望。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复活的生命，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经历并且盼望经历的。弟兄姊妹，不是将来的经历，是现在的经历，不是客观的事实，是主观的经历，是个人的经历，这也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过程必要经过的。我小时候喜欢养蚕，你们都知道蚕啊，吐丝的蚕，你知道蚕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要一眠，一眠完了以后它的皮就脱掉一层，然后再来二眠三眠四眠，它吐丝了，把它自己包起来成为一个茧。弟兄姊妹，你知道神造万物，神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说明死而复活的经历，就在那个眠的过程中间，你看那个蚕一动也不动，一点动静都没有，好像睡着了一样，他在本来活泼的时候，他把桑叶吃掉，吃桑叶那么快，一口一口吃掉，等到他不吃的时候好像僵死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他经过死亡的过程的时候，他的生命脱开一层捆绑，他的生命更加长进一点，他的度量更加扩大一点。弟兄姊妹们，也是需要经过一眠二眠三眠四眠，这个蚕才会吐丝。弟兄姊妹，从前我对于这些事情我很不喜欢把一些自然界创造和神所要暗示我们事情连在一起，我觉得读科学人不是这样，因为我不觉得那个事实是天然事实，生命的事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就是他是一只蚕就是了，他将来吐丝，他将来就人就松窗，他那收丝就是了，没有什么太多属灵的意义。弟兄姊妹，本来我很不喜欢把一些自然界事情跟属灵的观念放在一起来看，但是慢慢我发现神的智慧要帮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要帮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懂得什么叫复活。两个礼拜以前我祷告主桌讲复活的生命，你知道林大亮院长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传道人呢，最难的就是讲到不知道讲什么题目，等到你讲到题目有了以后就很高兴而且很活泼了，因为你知道怎么去祷告，怎么知道怎么准备材料。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大概主特别怜悯我，上个礼拜不是我讲到，所以他早一点把信息告诉我。可是当我去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难处，当我要准备讲复活生命的时候，我发现有个难处。什么难处？我自己也不大懂。我发现我自己虽然有一点点经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讲这件事情，我对于这件事情不是挺懂。那你不要以为稀奇啊，我后来就看见说，的确假如神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整个的宇宙他有一篇信息要宣告，可能就在复活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人不懂，人不能明白神的智慧，人不能明白神的工作，人不能明白神的经历，人不能明白。后来我读到一件圣经，对我来讲大得安慰。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读腓立比书。我也把我怎样在主的面前学习的情形告诉各位，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是保罗的祷告，我们就从第九节读起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读到十二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这是第八节下半啊，对不起啊，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的基督耶稣，所以得的我的。第十三节我们继续读，读到啊，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好，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很熟的，常常也说基督耶稣主保罗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很谦卑。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他没有得到的是什么？不是没有得到救恩的把握，我们都有主耶稣生命在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死在这里，主耶稣会把我接回家，我的灵魂蒙他的保守，我的罪蒙他的洗净，这个把握信主人都有。保罗所不敢说的是什么？那你就知道。所以我很感谢主，当我们在真理上不明白的时候，当我们在经历上不完全的时候，神的话教导我们。保罗讲这里他所不明白的经历是什么？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那你看保罗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他也懂得复活，他也经历部分的复活，他尚且说我不完全懂得。所以我很得安慰，我觉得我不会讲复活的事情。感谢主，保罗也有这样的感觉。每一个人诚实的在神面前都知道复活是最难讲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盼望，他希望自己能更多进入这个经历。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是靠一次一次死而复活的经历来的。保罗羡慕，你知道保罗羡慕复活，而且他真正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他讲到中间，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他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讲耶稣基督复活。你看他讲来讲去，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讲这么多，讲不完，都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经历。他自己也是这样学习，也是这样进入，也是这样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他说，无论在我们中间怎样的人， 总只要是完全人，只要存这样的心，存什么心啊？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也要进入一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这个标杆永远不可以改变，永远不会丢弃的。自然界的现象说明死里复活的事情。前天我去看一个姊妹，她刚刚来聚会，我们去看看她。讲起我们以前的东岸的时候，哦，她去过我的学校。哎呀，我就想起孔廖多美丽。哎呀，秋天的时候那个枫叶红得像火一样，满山遍野各式各样的颜色。哎呀，越讲我越入神。到冬天的时候，那个冰柱一条条垂下来，一条条垂下来，多美丽。那么弟兄姊妹们，到春天的时候，我们又去捡韭菜，到那个 Stewart Park 去捡韭菜，那时候韭菜很稀奇啊。一年四季的寒暑，神就借着这自然界的运行，叫我们知道死里复活的经历。你看见当冬天来的时候，雪把一切遍地都盖满，那里雪很多，一个晚上可以十几寸的雪把地上都盖满。你以为那些小草必定要冻死，但是你不要担心，到明年春天的时候，雪越多的地方，到明年春天草长得越快。他们告诉我们，因为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当你雨雪这么多的时候，所有一切的害虫都冻死了，所以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那个在你看来枯干的草里面，就是多少人见它已经到它要死了，不能再生叶子，小嫩叶的那种那个草，它里面的生命却能叫它像复活一样，从枯干黄的地上长出一片青春的嫩草。是谁使这个小草成长的？因为神把那个生命放在里面。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自然界的事情向我们说话，叫我们懂得他的创造，他的生命里面有复活的大能。今天神把他的生命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接受他的人，接受他生命的人，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要叫我们知道那个复活的现象，要叫我们经历复活的事实。你晓得刚才我讲这个蚕，但是也许大家想，蚕还没有完全死透啊，一面二面三面，蚕的生命过程并没有完结。神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借着许多次生命的经历，死亡的经历，叫我们好像觉得没有盼望，又从没有盼望中间起来，神把希望给我们。但是最大的一次死亡对于那个蚕来讲，就是他要从破茧而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小时候养蚕很笨的，我看见那个蚕在拼命咬那个茧，想要出来又出不来的，我很急，帮他忙啊，拼命帮他忙啊，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拿个小剪刀去把那个茧剪开，你知道，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养过蚕的，哪知道我这样帮忙反而把它害了。那个茧就是它生命的磨练。当那个蚕要脱茧而出的时候，它要慢慢的一点一点把那丝咬断，一点一点把它咬断，就在咬的过程中间，它的翅膀硬了，就在咬的过程中间，它的生命强壮了。你如果把它茧剪掉，让它出来，我告诉你，那个蛾就软趴趴的，不会动，死在那里。当你把它外面的那些环境扭转过来的时候，它反而不能得到生命力量。弟兄姊妹们，神什么样可以叫我们的生命强壮？不是叫我们过于平顺的日子。我是奉主，我们很愚昧啊。有时候看见弟兄姊妹们经过难处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求主把他难处除掉。有些时候我们还用人的方法，我们教他人家避免难处。所以基督徒个个都是软趴趴的，要死不死的样子。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个生命的历练。那个蚕当它拼命咬的时候，一面觉得很痛苦，我们旁边看替它着急，用不上力量，但是那是对它最大的帮助。我们不明白，小鸡也是这样，当它从蛋壳里面出来的时候，它一点一点啄，一点一点啄，生命有多少，它 开的壳有多少，一直到它里面羽毛真是干透了，快要干透了，才能够破壳而出。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神教导我们，要我们知道生命的事情必须经过死亡的痛苦才会产生。
没有这个，没有属灵生命进步。神给人工作最大的帮助是外面不顺利的环境，为要叫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为要叫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生命大有能力啊，有死亡的生命。刚才 A.B. 森村的诗歌真是好，神一定要经过这些事情叫我们明白，假如没有十字架，我们怎么能知道耶稣基督会复活？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如果只是在地上行许多的神迹，宣告许多美丽的应许，一些最完全的教训，对于我们仍然没有益处。但是有一天，神就让耶稣基督进入十字架的死亡。你知道圣经里最稀奇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圣经里你从哪里看，你都会发现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在他的里面叫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有信心那是不错，但是信心并不是说他在坟墓里的时候就一定能够出来。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难讲，我不知道怎么说法。腓立比书也说神叫他进入死亡，但是神把他高举，好像主耶稣在这个事情上面是完全被动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经过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会觉得死亡呢？假如我们不知道死亡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有基督徒的道理，圣经道理给我们一种盼望，我们死不透，死不透的。你快要死的时候，又靠着自己力量挣扎，一直抓在那里，觉得我有把握，我有信心。弟兄姊妹，好像有时候神要叫我们把那个信心都打掉，叫我们真正的进入死亡。所以基督徒的经历啊，借着外面的逆境，里面的生命磨练，是没有第二条道路。你知道我们很愚昧，哎呀，有些时候我想，主啊，为什么你叫我经过这许许多多的难处，好大的压力，我不能胜过。但有一天我看见，有一天主提醒我，你不是当你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希望我能属灵啊，我晓得很多弟兄姊妹也盼望能够属灵，这个盼望是好的盼望。但是你晓得，当你这样去祷告，主啊，求你叫我属灵的时候，你放弃了很多的权利。神怎么叫你属灵啊？你说主啊，我希望我的属灵生命越长越强壮，越长越有力量啊，叫我们能够为你做工，为你传福音，叫许多人归向你。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说好啊，感谢，好，谢谢你，我接受你的奉献。这个患难、压力、痛苦、各式各样死亡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又忘记了。我们对主说，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懂得这是神的护照，我们是主，我们在，我们同意，我们愿意把自己全力放弃，让你来对待我们。但等到真正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主啊，为什么你给我，为什么你给我这些难处，你忘记了，你不是这样祷告过吗？是吧，无论多艰难我要跟随你，那你就没有话说。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自己身上看见自己的软弱，我就想起，哦，我们真是无知，真是愚昧啊！一面我们抱怨环境，一面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曾经说，主啊，求你照着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再艰难都不要紧，靠你的恩典我能胜过。等到真正难处来的时候，发现我胜不过，胜不过，胜不过。有一个最大的胜不过，就是开始抱怨。弟兄姊妹，懂得我的意思了？我们不认识神的道路，不认识神的旨意。神的儿女，主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这是约翰福音主耶稣说的。哦，弟兄姊妹，好多神的儿女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在公司里面不能解决问题，他在事业上面不顺利，他在家庭里面很多的愁烦，儿女也叫他愁烦，很多的事情叫痛苦得不得了。
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神不会祝福他的儿女，但是神不一定就是以祝福来祝福。我不知道我讲什么话哈，讲中文的不通。神不一定以祝福来祝福，神有时候以患难来祝福。我也不敢说患难一定祝福，因为像我这样经过许多患难，我没有觉得得到祝福。为什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当患难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一直抱怨，好像那个茧，好像蚕要出来的，我一直求人，你把我茧拿开啊，把茧拿开，我可以快活一点。所以我们没有得到祝福，没有得到生命。弟兄姊妹们，神给他儿女所量给的道路，有时候有患难，神没有应许天赐常来，没有应许花香常满，人生的道路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平顺的，但是神的恩典是这样，苦难会叫我们生命长进。你知道侍奉主的人，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接触很少，所以神也把另外一种苦难量给他，就是为教会生产之苦。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太太，写信给我太太，他跟我写信讲，他写信里面讲起很多的痛苦抱怨。为什么？他教会最近发生一些事情。这个姊妹呢，这位师母呢，她一直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在外面做事，在图书馆里做事，有非常好的待遇啊。她一直以为啊，这些人跟人中间勾心斗角的事情啊，你尔虞我诈，这些事情都是属于世界上的，是在罪的范围，是属于世人范围，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子。当然了，他在教会里面，他是传道人，人人都很尊重他，非常非常非常尊重他，主也借着他做了很好的工作。当然作为一个传道人师母，很享受，什么事都很好，人家都很尊重见他啊，见他一师母。教会发生事情了，哎呀，他心里何等痛苦。他说我以为神的儿女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当他们为了自己利益的时候，可以完全不顾到其他弟兄的利益，他痛苦极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基督徒虽然不是全世界传道人，也是一样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坏的。好了，虽然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们懂得逃避，不肯面对你和同事中间的关系，你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不肯运用属灵的原则，不肯向着神绝对，这是最容易逃避的，因此你没有十字架。但是神的良善不允许你这样逃避啊。何西阿说里面说，我用筑起来墙挡住他的路，为了要叫他学习怎么样能够接受生命的洗炼。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从世界上逃避的时候，神没有办法，神宁可让他自己的名受到一点羞辱。我们最大的痛苦发现是信主的人所加给我们痛苦，我们就是哎呀，信主的人也这样，结果呢我们灰心了。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所以这些问题临到你身上，因为神要叫你知道人天然的败坏都是这样，而我们肯接受十字架，我们也懂得一点死亡的经历。那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从侍奉主人这边来看，我们没有和世界上太多的接触，神怎么能叫我们经历死亡呢？所以也必须借着一些不能避免的事情叫我们懂得死亡的痛苦。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懂得人的需要，我懂得死亡的感觉，你觉得孤单，觉得没有帮助，觉得受委屈，你觉得前面没有路了，死亡的感觉，你觉得被放弃了，被人拒绝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主耶稣也是这样孤单被弃，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的时候，他那种感觉真是深重。还没有去克西马尼园前，他就讲了，他说留下我独自一个人，他赶快加了一句，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个人，还有父神与我同在。但是你知道他孤独的感觉是那么强，他去科技马尼园祷告，
那些门徒们跟到克西马尼园，但是不肯跟他一起祷告，就是肯去的三四个人在那里睡着了，竟然没有人懂得耶稣基督身上死亡的压力。他对父神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知道死亡的痛苦，但他的感觉是那样孤单。弟兄姊妹们，当主把我们放在，当神把我们放在死亡经历的时候，我告诉你，孤单，没有人来帮助我，没有人来帮助我，连一句同情的话、安慰的话都很少听见。保罗是不是这样啊？他就说，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竟然没有人帮助我。但愿这个罪，他底下加了一句，但愿这个罪不归给他们。他跟弟兄姊妹没有问题啊，他只是觉得孤单呢、啊，难以忍受啊。在他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但他最需要人同情的时候，得不到同情。他就这样经历死亡。我们是当我们孤单的时候，常常我们也觉得有挫折的感觉、挫败的感觉、挫折感。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怎样的人，不管你在怎样的工作里面，不管你所接触的什么人，神有一个大的原则，要你懂得什么叫死亡。所以你会有孤单的感觉，会有无助的感觉，会有挫败的感觉，会有冤屈的感觉，会有被弃绝的感觉。但是感谢神，神不是叫我们停在这些经历里面，神叫我们经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有一位老姊妹跟我讲了一些她的见证。他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而且神他以往的时候也是常常用他的口才解决许多人的难处，常常他就是一句话说完以后大家都安静了，问题解决了，是这样一个人。好像约伯记里面讲的，他说从前他们听我说话，我说的话他们就不再说。你知道约伯是很能干的人，圣经里有一个人叫做约伯，他受许多的苦难，但是 他没有受苦难以前，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好像尊贵的王子一样，他们在城门口等我去说话，说了一句话问题都解决了， everything OK。 那么这个姊妹她有一个这样经历，她的女婿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她请了她的女婿请了学校教授来，一些很有名国际有权威的这个历史教授啊，你知道他在他们中间周旋，请来几个陪客讲日本话，他照样应付的头头是道。这样一个人，但有一天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他处在一个地位上面，很多人来跟他打听消息，糟糕了，很多人来跟他打听消息，他就发现不能说话，什么话说出去都要惹毛病。这位姊妹就祷告，主啊，求你禁止我的舌头不说话，求你不许我说话，求你让我能够不说话。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说惯话的人要他不说话比什么都难，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知道不能说话，他就祷告主，求圣灵的能力管住他，叫他不说话。哈利路亚，几年来他没有说话，不仅不说话，里面有喜乐，受了冤屈不说话，那些难处里面他不替人解决问题，他也不求他的问题被解决，就在不说话的学习里面，神的灵充满他，圣灵的能力充满他。他说，弟兄，我从这件事情上知道神是活的啊，当然神是活的，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但是你有经历的时候你知道神是活的。他说，弟兄，我从这样经历里面知道神是活的，他管住我的舌头。弟兄姊妹们，死亡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复活，但是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不是对外面去光是医病而已，光是赶鬼而已，光是传福音，不是，这个能力要回过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的生命复活，叫我们经过复活。你知道约伯就是这样啊，为什么约伯这么多难处？
因为神要叫他经历死亡，好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从这个角度你去读约伯记不一样啊。约伯刚才我们讲过是很会给意见的人，很会给人帮助的人，他很多事情都有他的主意，而且他的主意也是一级的一流的最好的主意。但是你知道吧，那一天当他有难处的时候，神差遣他的三个朋友来对他说话，哎呀，那些话他一句也不能接受。他说你们讲的话叫我格外的愁苦。那么弟兄姊妹们，就在这些事情上面，神叫约伯经历死亡。他几次说我说了以后就不再说了，我说了以后就不再说了，讲了好几次。神叫他经历死亡在他身上做工，让他完全顺服下来的时候，完全接受的时候，嘿，发现圣灵的能力叫他复活了，所以他才能说我看见我的救赎主站在地上，我看见我的救赎主活在地上。他说我的事情在他的手里面，他用我的事情，他用铁笔篆书。哦，他的心经起来，他说他虽然杀我，我还是要信他。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约伯会有这样经历？为什么约伯会有这样的能力？与其这样问，不如说是神的善良，神的恩典叫他从死里复活。我看见我的救赎主站在全地，在末日他要临到万邦。约伯记里的话，为什么他们说出来这样经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生命的度量成长是衡量他有多少死亡的经历，或者我应该再加一句，不光是死亡的经历啊，他要有复活的经历，不能永远像我们的软弱里面。光死亡还不够啊，有些人死亡经历啊，死亡死亡一直死亡，每次有压力就痛苦，就抱怨，没有力量。不仅光是死亡，还要复活。根据有复活的经历多少来衡量人属灵生命成长有多少。但你如果不让死亡做工，你永远不会复活。你照着你天然能力能应付得了的，你不需要复活。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这些话是不是很空洞，也许在你们心里面，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做工，你知道神让你经过的难处是什么，让你经过的压力是什么，也许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许就是你的配偶，我不知道。原则一样，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经历这个大能。我不敢替各位量说怎么样可以把属灵生命把复活的教训应用在你的生活中间，我不知道。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单单坐在你的身上，就是刚刚你不能胜过的地方，你要发现这里就要经过死里复活。属灵生命没有捷径，没有速成班。今天什么人都希望速成速成速成， instant instant coffee instant noodle instant everything。 你知道我的岳母会做熏鱼，她也不吝惜她的秘方，都教给很多人，可是说年轻姊妹说我做不起来呀，来找我岳母。我岳母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你就把它放在里面炸，你不要动它，你就等等到它炸焦了拿起来就好了，这么简单。但是不能等啊，你知道我自己，他做熏鱼我们也学着做，我们不愿意他老人家太辛苦，就做看看他好了吧，翻一下看看他好了吧，再翻一下，三翻两翻鱼都破掉了，所以做不好。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没有速成班，没有捷径，属灵的生命没有捷径，你死亡有多少，复活有多少，你的生命就有多少。这是指着好好聚会好好追求主的人说，如果你不聚会不追求更谈不上了。你知道吧，我实在感谢主，我们经过许多患难，今天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能够接受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们已经为主站住，我们坚持不肯放，我们就是不失败，就是不退后，就是不泄气。弟兄姊妹，这是神施恩的条件，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再大的难处不要紧，因为我们知道复活生命。那弟兄姊妹，不是说今天我们来这边聚会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完全了，我们还想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需要知道神做工在他们身上的原则。 主耶稣说他要坐下熬炼利未人，如同人熬炼银子，这是马拉基书里面的话。神就在那里做工，要做工在那些肯跟随他的人身上，肯侍奉他的人身上。我们不是谈人跟人中间的问题，我们是谈人跟神中间，我们跟神中间的问题。神要熬炼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生命炼尽，要叫我们经历死亡，好叫我们复活。你知道人都喜欢捷径，人都喜欢快。今天教会里面传讲的信息也是这样，如果什么信息能够立竿见影的，就认为是好信息。 No， 不一定。神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教会的路也是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几次在神的面前一再的坚持要传讲圣灵的能力，要传讲十字架的经历，因为这是神的正路。主对我说，当初他呼召我说，主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品，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其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哦，前些日子诗班在这里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唱了这些话，我不能不心里跳跃。这是神的路，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道路，或向左或向右都不偏离。我不晓得别的教会怎样，但是我确实知道神要借着死亡的经历做工在我们中间，在弟兄姊妹身上，好叫我们得到完全的复活，更有力量的复活。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刚才我们说过，在死亡在我们身上做工时，我们没有力量胜过的，我们软弱，所以我们要祷告圣灵的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叫我们得以活在神的面前，必须经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去告诉那些使徒们，借着玛利亚告诉他们说，你去告诉他们，特别说和彼得，告诉他们什么？主已经复活了。你知道彼得经过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软弱，他也几次否认主，但是主告诉他说，我已经复活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复活了。我们跟彼得一样，多次失败，多次软弱，多次跌倒，主早就对他说，你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那意思就是说神已经知道他的最后失败。主复活以后特别差遣他的使徒，特别呼召使徒，特别单独的对彼得说，和彼得，叫玛利亚去说和彼得，把彼得找回来。弟兄姊妹，我们懂得今天神的儿女心里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我们不谈这些问题疑问，我们只知道神的道路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经历死亡的痛苦，好叫我们生命越来越强壮。弟兄姊妹们，我们决定继续走这条路下去的时候，很大的试探，前进依着十字架，很多人叫我们转离这个道路，不要再走十字架路了。我也知道这个信息不一定受人欢迎，哪一个人不愿意顺利，哪一个人喜欢痛苦呢？当我们传讲十字架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到可能神就叫我们准备经历接受那个艰难。但是我也想起使徒保罗，当他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感谢神，以哥念路斯德的教会并没有因此跌倒。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跌倒，反而强壮起来。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信息是最积极的信息，复活的信息是最积极的信息。神叫我们经历从死里复活是最有能力的话， 没有一个力量比这更大。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每一次站在这里讲信息的时候，我都觉得巴不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如果不是今天最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好像我有了一个盼望，就是盼望弟兄姊妹们真正接受死而复活的经历，真正肯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个个真的都能够起死回生。我有这样的盼望，哈利路亚！因为这个信息对我自己有帮助。当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对我说，主叫我看见这些，哦，我从一切的软弱痛苦里面出来，转眼不看任何的荒凉，不看任何消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那个复活者的能力今天要进到你的里面，进到我的里面，进到每一个人 生命里面。亲爱的朋友们，也许你没有听过福音，但这个就是福音。福音不是一个好听的道理，不是讲一些好的事情，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生命里面重担压力。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接受这个福音，你要赶快接受这个生命，这个信息能够叫你生命改变，叫你能够应付许多的难处。也许你已经信了主，但你没有接受这个福音，你没有接受这个经历，你拒绝接受这个经历，所以你的生命不长进。这都是程度上的分别，我们生命也不长进。你接受十字架有多少，让死亡做工在你身上有多少，生命复活的能力有多少。你说我不会复活，对了，你就是不会复活。所以你要祷告，把你自己灵魂交托给神，像主耶稣一样，他在十字架上面把他的灵魂就交托父神，他在坟墓里面静静等候，让神借着圣灵能力进到他的里面，叫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实话，当死亡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极其软弱，因为死亡的经历就是软弱。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圣灵来复兴我们，求他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越过一切难处，一切愁苦，一切痛苦，压力重担都越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你不要以为复活的经历自然临到我们身上，不会的，你需要祷告，我需要祷告，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让基督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要这样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要借着祷告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真正觉得复活的信息是我们需要一再的深入的了解，一再越走越进入，不然的话福音对我们没有好处，信主对我们的帮助很少。哈利路亚。复活的盼望是我们的盼望，复活的生命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懂得那个复活不仅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事实，不仅是为了建立教会，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不仅是为了 医病赶鬼一些神奇的事情，更是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